同修心修行心灵法门多年，只参加了几场法会，家中也没有设佛台，不经常梦到师父和菩萨，自己也很少求福报。但是如果自己和家人有劫难时，总会在梦中提前让同修知道。生活中的灵验事件也是越来越多，同修想问，如何知道自己念经和修行的功德是否都转成了人间的福德？如何和菩萨祈求储存功德，以便以后能够修出六道轮回？
一般是这样的，当你就算念了很多经文，做了很多善事，你身上的灵性来了或者业障来了，菩萨还是先把你的功德转到消除业障上面。因为你每天在求啊，你跪在菩萨面前说帮助我消灾解难，那你念的经文，你做的功德，他就帮你先消灾解难，听得懂吗？这不可能的，你这里不帮你消灾解难，你念了很多的经文，然后呢你这里闯祸出车祸，这里的功德还很多，不可能的，马上就用了。就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家里有一些存款，你说你生病了能不用吗？肯定先用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师父，末法时期人的物欲心、吃喝玩乐心很重，当我们度化这样的人时，他们都说信，但没时间念经，这样的人该怎样度化他们呢？师父，当一个人发愿弘法度众时，会因为愿力的感召，更多的有缘人来到身边，对吗？只要是来到身边的人都能度吗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来到你身边的人你就度度看嘛，度得了就度，度不了就不度呀，度不了嘛就是暂时无缘呀，暂时无缘嘛以后有缘再度呀，听得懂不啦？没关系的呀，总是有缘人呐。他今天哪怕他说没时间念经，但是他至少接受了菩萨，他能够有一天他就会念经，那么他的这个佛缘已经种下了，那么终有一天他会成功的，你知道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念经时被音乐及歌曲干扰，不能顺利念经，在学习上有什么说法吗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他放音乐这么响的话，干扰了就别念了呀，傻姑娘，看看白话佛法嘛就好了呀。你有的时候在商场里音乐这么响，你已经被他干扰，说明你已经斗不过他，因为你没有封住自己的耳朵，没有封住自己的眼睛，听得懂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看有些高僧大德，一个大和尚坐在那里，你不管放什么音乐，他照样眼睛一闭像没听见一样，那人家修为厉害呢。像你们小青年一听这个音乐那个音乐，马上先哥哥先哥哥。
对不起师父。
有些人刚刚睡着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动一下，但人并没有醒过来，医学上对此有相应的解释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这种现象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？是否是魂魄离身的表现？需要入睡前多念大悲咒吗？
实际上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在医学上讲突然之抖动，就是你并不能适应外界的温度 和外面的一些外境的情况，神经性的痉挛，这就叫，明白了吗？比方说你睡的，你天很冷，你突然之间睡到被窝里特别凉，你就会神经性的抖动，因为反差太大。但是从玄学上来讲，你只要一抖动的话，有可能就会，如果有灵性它就可以进入，所以很多灵性进入人身体的时候，人会突然之间就会这么来的。还有的就是打哈欠啊，一打哈欠上去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看见家里人打哈欠，你要看出他的眼神不对了，赶紧念，听得懂吗？看见老公眼睛不对了，突然之间你接下来马上拉胡琴，哦嗦哆哦嗦哆，赶快逃，要发了，听得懂吗？赶快念经了，烧小房子了。
有师兄许愿放生10000条鱼， 放生中一次放生三个人，平均每个人分三等份的量，这种情况算是他许愿包括在内的鱼吗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说什么？
对不起师父，弟子再。
你就是说一共放多少鱼啦？
就是说这个师兄他许愿放生一假如说放生一万条的鱼
啊，三个人分分吧。
就是他
一人3300条。
对对。
啊，可以的呀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佛友想设佛台，然后设佛台的师兄去他的家查看位置，而有一面墙是靠厨房。这位佛友认为师父开示过不能设的，但是这位设佛台的师兄用手机摇了几下，说问问菩萨，然后说可以设。佛友很无奈，不知怎样回答他。
拿手机的这位是他，他是房东，就是这个他的屋主，还是来的人、
是共修组的同修。
这个人你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。
因为这位佛友经常帮佛友设佛台，觉得他有经验。
他有什么经验啊？师父在这里讲的，你就直接去告诉他你没经验，师父今天讲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拿手机摇几下忽悠人，听得懂吗？这就叫忽悠。
明白。
他摇了几下可以设的，因为厨房那是属火的，你想想看，你菩萨像后面就是火不停地烧东西，你说对菩萨尊敬不啦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忽悠了可以设的了。
有佛友在海族馆旁边设立佛台，师父慈悲开示过气场不好，菩萨是不会来的，但这位佛友还是非常的执着设立了佛台，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？
他设在哪里啊？
海族馆的旁边是一个餐厅。
餐厅里边啊？
餐厅的旁边。
哦，餐厅边上是房子是不啦？
对。
不要对着那一面就好了，因为很多人心中有佛，但是条件不合适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那没有办法，所以有的时候也得随缘呢、所以不要面对着水族馆就可以了。水族馆它又不是杀的咯，给人家看的嘛。
不是，
对不对？
它是一个餐厅。
好，餐厅里边的那个就放鱼缸里面放什么龙虾了，放什么东西的。
对。
那只能对面了，边上一点了，好吗？
好的。
没条件，没有办法，请菩萨原谅了。
好
吧。
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师父之前开示过，一个家里挂的山水画不能超过8张，那么如果房子比较大，比如70-80张的平方米的房子，可以挂超过8张的小山水画吗？比如10几张可以吗？这个张数和面子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例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是没有什么比例的，你家里只要有地方挂，你就慢慢的挂。只不过全部挂上去之后，人家以为你们家里卖山水画的呢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同修家里的厨房是开放式的，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。同修自己吃全素，但是家里人是吃荤的，那么客厅还可以挂大悲咒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大悲咒那是菩萨保佑我们的，大悲咒那是驱鬼神的，那大悲咒能够让你佛光普照在家里，那为什么不可以挂大悲咒呢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如果观音堂里的墙壁需要粉刷或者贴墙壁纸，我们将要盖红布在佛台上面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们需要念小房子吗？如果需要，需要念多少章？最好在白天进行还是在晚上进行粉刷工作，还是在不影响观音堂开放时间之外进行呢？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当然在不影响观音堂开放之后啦，当人家都没人的时候，你就洗刷刷洗刷刷啦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同修每年免费在清明节时间带朋友扫墓拜祭亡人，所有的费用都是对方付钱，对方是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。这位同修已经代办了几年了，同修很担心是否会对被方背业，他该怎么处理呢？
对方帮他做什么事情啊？
对方是付钱，他为对方在清明节的时候帮助那个拜祭亡人，
就是不信佛的人。
对，
没关系的，这个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嘛，帮助人家虽然会背一点，但是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讲的呀，我这也是行孝嘛，对不对啊？中华传统文化里面说孝道嘛，没有关系的，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。
好的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们观音堂有师兄要主持共修的前几天，身体会开始不舒服，如闪到腰，那这是不是因为主持共修的功德在消业障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因为有时候当你要主持 共修会的时候，或者在大家共修的时候，你的确会帮人家背点业的啊。如果你经常发生这种情况，你要在每一次组织之前给自己烧个21张小房子啊，或者7张啊，求菩萨保佑啊。今天我组织这次共修，希望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保佑我某某某，我今天烧7张小房子，希望能够消灾解难，好了，保证就没事了。
感恩师父。